众议院今日表决驳政府重启，结束最耐的停顿。中南海经验南同号两秘密机构打到前台，萧美琴蔡英文访欧，推倒中共围台之墙。澳洲情报总监话，中共黑客恐怕瘫痪全国经济。土耳其运输机坠毁，空中水平旋转画面被披露。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美国政府停摆已经进入第42日，众议院议长强生下令众议员返去华府。继参议院已经在10号晚通过短期拨款法案之后，众议院12号晚间将表决这一项得之不易的重启政府的法案。多位知情人士讲俾霍士新闻听，他们相信这个法案将会通过，而且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会支持。法案若果顺利通过，并且交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联邦政府最快将在12号重启。路透社报道，众议员11号从各地动身返去华盛顿，由于政府停摆，近日几千架航班取消，部分议员选择从陆路去华府。礼拜二晚间，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为拨款法案举办了听证会，前后共进行了6个几钟的讨论，终于在礼拜三的清晨通过了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审核。民主党人试图强行对一些修正案进行投票，包括 COVID-19 期间加强的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健保补贴。这些补贴将在今年年底到期，以及其他共和党反对的议题，但这些尝试均告失败。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亦对拨款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提出异议。这个条款允许共和党参议员就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调查期间秘密获取他们的电话记录一事，起诉联邦政府并索赔50万美元。川普11号形容这项协议非常好，他对记者说，我们已经获得足够多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政府即将重新运作，好遗憾之前被迫关闭，但我们很快就会令到国家重新开放。再过几日，联邦政府就能够全面恢复运作，纾解公务员因为政府关门没粮出，以及仰赖粮食券的低收入家庭困境。但全美国机场航班延迟和取消的情况，可能要再过几日才能够恢复正常。这项协议令到民主党内部出现分歧，他们原本希望能够延长惠及2400万人的医疗补贴，这个补贴原定今年底到期，共和党参议员已经同意。川普总统签署生效这个法案之后，两党将在12月就延长可负担健保法医疗补贴进行独立投票，但无法保证法案能不能够通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未在众议院做出类似承诺，这个举动令到民主党心中极为不安，担心共和党食言。两党现在达成的协议将政府资金延长到明年1月30号，意味着联邦政府每年仍将增加大约1兆8000亿元的债务，而国债总额将达到38兆元。另外，这个协议确保俗称粮食券的联邦营养补助援助计划不至于断炊，直到2026年9月30号的财政年度结束。下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而家啲人普遍嘅唔够气嘅问题，尤其系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缓、专注力下降嘅办公室一族，同正处喺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嘅朋友，仲有成日系手脚冰冷、晚黑瞓唔好嘅中老年人，呢啲都系气亏嘅典型表现。健康520嘅补气18味，正系针对呢啲人群设计嘅膳食补充剂，佢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亦是被上边这些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18味，为自己的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现在健康520的产品仅限亚洲地区销售。连续几日，中共国安部和保密局针对所谓泄密 间谍案争相发文，抛出间谍案例。分析认为，中共这一类幕后维稳机构陆续走上前台，已经不掩饰其邪恶本性，而这些部门亦存在争权夺利的问题。中共保密局最近从暗处走出来，继12月10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之后，11号再发文大谈所谓境外势力的间谍渗透和情报窃取。中央保密办和保密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现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现任中央保密办主任和保密局局长是李肇宗。自从陈一新2022年10月掌管中共国安部之后，原来低调的国安部开始高调，经常捞过界在外交、经济等领域起势地倾国安问题。11月10号，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一名国企员工长期访问境外网站，因为看了所谓涉政治谣言的影片并且下载传播而被逮捕。这个文章还批评网民违法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网站等。11月9号，中共国安部发通报称，有涉密单位退休人员涉密，被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保密局通报的案例涉及间谍，但传闻特登不提及是国安问题。而中共国安部高调介入保密范畴的踩过界，发文频频提及涉密单位涉密不守密，失管又失控。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中共抛出这些案例，更加似是有意针对内部进行整肃，杀只鸡俾马骝睇。中共是靠暴力、谎言和经济诱惑维持统治，即使是国安和保密人员，对习近平和共产党亦不会咁忠诚，随时都会叛徒。前中共特工 Eric 则认为，现在中共对间谍问题大做文章，和强制使用国产晶片是同一个逻辑，主动收紧各方面管理，可能是一种备战心理。独立评论人蔡慎坤指出，现任国安部部长陈一新和习近平关系密切，年纪已经66岁的他是争取一些表现，邀功请赏，还想升副国级。陈一新到国安部的手伸得越来越长，和黄小雄掌控的公安部亦有冲突，国安内部亦会对陈一新的做法不满。中共的刀把子频频抛出案例，搞到好像到处都是敌人，其实是为习近平进一步加强社会控制制造舆论。蔡慎坤说，大家都清楚的，这是一只危船，随时随地可能翻船，而这个船长又靠不住的，大家都要看他的面色，明明知道有危险，你还不能够讲他，只能够眼碌碌看着他将个船开翻了。与此同时，海内外网民继续深挖大陆男星于朦胧案的真相。10号，网传一款男同性交友 App 显示中南海瀛台岛有注册用户，其中一张截图还显示了一名用户的头像，但并不是太过清晰。中南海瀛台岛是中共党魁办公以及家人生活的区域，很多网民将上面的截图和于朦胧案联系起来，认为可以作为中共高层涉案的助证。之前网络热传于朦胧生前曾经受到娱乐圈内变态同性的虐待，并涉及中共高层权贵，有网民在讽刺瀛台岛的注册用户是不是习近平呢？亦有人说，瀛台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官员和工作人员，都有可能是变态的。还有人怀疑，中南海里面肯定严控 GPS 信号，没什么大可能被定位，因为这样有可能是其他注册用户在恶搞中共。就在上边那张截图传出的第二日，苹果公司向法新社证实，根据中共国家网信办的命令，下架了那两个同性交友 APP的完整版，其中一个就是上边截图涉及的 App。 这个消息引发网民在嘲讽，昨天我都还怀疑截图是假的，现在官宣了是真的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看来于朦胧惨案真的是跟中南海有拉楞。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一个礼拜内相继访问欧洲，同欧洲关系显著升温。分析指出，随住同中共关系恶化，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管控日益迫切，欧洲正在以更加弹性的手法同台湾往来。彭博社报道，萧美琴上个礼拜在比利时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民主国家团结应对中共的胁迫。几日后，蔡英文在德国首都柏林发表演讲，示警各个国家不要忽视威权政体手段的危害，并且将北京对民主台湾的威胁和克里姆林宫侵略乌克兰相提并论。他表示，台湾是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线，面对威权挑战，人性是民主存在和继续的关键。萧美琴的演讲引到北京扎扎跳咁，中共外交部声称已经向欧洲议会提出所谓的交涉，同时亦就蔡英文在德国的活动向柏林发出所谓的警告。有分析指出，中共这种政治压制和言语威胁只是会进一步加速欧洲将台湾问题纳入民主阵营范畴。欧盟国家领导人一致重申，台湾是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并且愿意进一步加深合作。负责这次萧美琴出访后勤安排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讲给彭博社听，这类出访通常需要几个月进行安排，但萧副总统这次出访的联系仅仅是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在启程前的几日内获得所有欧洲伙伴的批准。欧洲各个国家已经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一位知情的台湾官员透露，台湾希望萧美琴这次去能够为未来走访全球更多国家的议会铺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组织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杰瑞米陈指出，随着欧盟和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持续恶化，布鲁塞尔和柏林避开中共在台湾议题上红线的理由亦都变少。德国政府强调，蔡英文此行属于私人性质，没有安排和部长或者官员会面，但他的访问仍然凸显柏林对抗北京的意愿提升。纽约研究机构荣鼎集团资深顾问巴尔金解读说，多年来德国政府处理台湾事务时极为谨慎，蔡英文2020年连任成功的时候，柏林拒绝表达祝贺，但随着中共升高对台湾的压力，并且企图将自身的一中政策定义强加给其他国家，近年来德国的立场亦都有所改变。台湾作家汪浩发文指出，中共筑起的围台之墙是资讯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台湾的总和。不过蔡英文和萧美琴在欧洲连续发声，令到自由世界看见台湾不是挑衅者，而是被围堵的民主前线。中共的围墙或者高耸，但自由的力量更加坚定。汪浩呼吁说，中共亦对自己国民建筑互联网围墙，不给中国人民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自由世界亦要帮助中国人民推倒这一埲围墙。路透社报道，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近日发出严厉警告，中共政府和军方支持的黑客集团已经入侵澳洲电信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窃取商业机密和技术资料。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迈克·伯吉斯表示，这类间谍活动去年令到澳洲损失高达125亿澳元，其中大约20亿来自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泄露。伯吉斯点名两个黑客组织炎台风和福特台风，他们都是为中共政府情报部门和军方效力的网络团伙。他透露，炎台风不单止渗透了美国的电信系统，亦入侵了澳洲的电信网络。而福特台风更加危险，专门在关键基础设施里面安插后门，为未来的破坏行动提前做准备。伯吉斯警告说，如果这些系统被同时攻击，可能导致通讯、银行、交通、电力和供水全面瘫痪，对社会运作造成严重冲击。他还强调说，我可以向各位保证， 呢啲绝对唔系假设情况。外国政府嘅精英团队呢个时刻正喺度检视呢啲可能性。佢补充讲，除咗直接破坏，黑客入侵仲可能削弱澳洲企业喺国际市场嘅竞争力，甚至喺选举期间制造混乱、散布恐慌。白加斯仲透露，每当佢喺公开场合倾到中共嘅网络威胁，中方官员都会通过外交或者商界渠道向澳洲政府提出抗议，但佢表示呢啲压力唔会令到我收声嘅。土耳其一架 C-130 军用运输机礼拜二从阿塞拜疆起飞，原定翻去土耳其，冇谂到喺格鲁吉亚坠毁。土耳其国防部长古莱尔12号宣布，运输机上边20名人员全部罹难。法新社报道，根据格鲁吉亚航空管制部门嘅讲法，呢架飞机喺进入格鲁吉亚领空之后冇几耐，就喺冇发出求救信号嘅情况下，从雷达上边消失。阿塞拜疆媒体已经发表咗一段由目击者拍摄嘅戏剧性画面，影片似乎显示飞机喺坠落嘅时候，伴随住几块碎片，机身正沿住唔寻常嘅水平方向旋转。呢个系土耳其自2020年以嚟最严重嘅军事事故。即使有目击者影片展示出嚟，但直到而家，土耳其方面仍然未有对造成呢一宗事故嘅具体原因发表任何官方说明。阿塞拜疆同格鲁吉亚领导人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个个喺度致哀。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亦表达美方对土耳其嘅支持。生产 C-130 运输机嘅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表达慰问，并表示将尽全力协助土耳其调查。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亲爱的朋友，经过一年的辛苦，你想不想在年尾去一个真正放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的精品小团，不赶时间，服务质素高，令到假期回归美好，有个靓心情，畅销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到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加尽兴开心。期待高质感的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快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写上这个地址 travel@soundofhope.org。 2026行程已经开启，快点预订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